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拉斐尔·博斯蒂克突然之间宣布退休，这可能在美联储内部引发的一些争议和变化。
听起来有点复杂哦，那我们赶紧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那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博斯蒂克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退休？
就是他明年二月底的时候，他的这个五年的任期就满了，然后他今年是59岁嘛，虽然他还可以再接着干六年，直到他65岁强制退休，但是他因为三年前的一个财务问题的审查，他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关注，虽然当时理事会是支持他的，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也有其他的联储主席因为类似的财务问题辞职了，所以他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内部的争议，所以就决定不再连任了。
那你觉得就是博斯蒂克的这个财务违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问题？然后对他自己和对美联储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呢，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被发现他有一些报告的疏漏，就是他没有准确的披露他的一些交易，然后他自己说是因为他对于规则的理解有一些混淆。
Okay.
这些交易呢是他的第三方的基金经理替他进行的一些共同基金的买卖，没有事先申报，还有超过150笔的交易是在禁售期内结算的。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个人交易规则的改革之后，就显得更加的刺眼了。
哦，听起来确实挺复杂的。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鲍威尔呢，是要求监察长办公室进行了一个独立的审查，然后审查的结果呢，是虽然没有发现他利用机密信息操作的证据，但是这种违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一种他在利用机密信息的这样的观感。
OK，
那这个事情呢对于美联储来讲就是再一次的引发了外界对于他们的公正性的质疑。对于博斯蒂克来讲呢，就是他的这个连任的前景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博斯蒂克他退休了之后，他这个职位的交接的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就是现在各个地区的联储呢正在投票决定是否要推荐现任的主席连任，然后华盛顿的理事会呢会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完成这个审批的程序，同时呢亚特兰大联储的理事会也会开始寻找博斯蒂克的继任者，这个人呢最后也是需要经过美联储的理事会批准的。
哦，那看来这个交接的过程还挺复杂的，涉及到很多环节的。
对，因为12家地区联储的主席呢，他们是都会参加这个制定利率的会议的，然后也会轮值投票。这个亚特兰大联储的主席呢，下一次轮值投票是2027年，所以这个人选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而且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政策走向的一些判断。
那博斯蒂克他在今年这个整个关于降息的辩论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的离去会对美联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今年其实在降息这件事情上面比较谨慎的声音很多都是来自于地区联储的主席，那其中博斯蒂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代表，他其实是对于通胀的压力是非常担心的，他甚至认为过快的降息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OK，
那他的这种观点呢，其实在美联储内部是属于鹰派的，但是又不是那么的极端。对，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在政策决策上面投过反对票。
他最近有什么新的表态吗？
就在这个礼拜三，他在亚特兰大的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演讲当中，他还是强调了通胀依然是目前最主要的风险。OK， 然后他也警告说过度的降息可能会让通胀重新抬头，但是他对于就业市场的放缓也表示了一些担忧。那他的这个离开呢，可能会让美联储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少了一个比较平衡的声音，尤其是在鹰派的这个阵营里面会少了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在博斯蒂克宣布退休的这个大背景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政治因素或者说改革的呼声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其实就在他宣布退休的前几天，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还有一些可能会竞争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人，他们都提出了要对美联储进行全面的改革。
OK，
包括甚至要重新审视美联储的独立性。
哇，那这个就有点 改革的呼声就有点大了呀。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八月，特朗普还想要罢免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他的理由呢是说他在2021年申请抵押贷款的时候虚报了财务信息。这个事情呢也是闹到了法院，现在最高法院已经接了这个案子，会在明年的一月进行审理，所以也给这个美联储的未来的走向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OK， 那我们今天聊了博斯蒂克退休的原因，然后聊了他的这个财务问题对于美联储的影响，也聊了一下美联储在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所面临的一些改革的呼声和挑战。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